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，然后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在师父看护下长大，作者山东威海大法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2月9日。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，今年10岁，我出生在修炼大法的家庭中，从小在师父的看护下长大。我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听师父讲法了，出生后大人都夸我长得漂亮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白里透红，像个小外国孩。爸爸妈妈也说我很省心，出了满月经常是一觉到天亮，不哭也不闹。很小的时候，父母给我看大法书，我就用小手比划着封皮上的法轮喊转转转，看到书侧面师父的名字我就喊爷爷。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背红吟，爸爸还把明慧广播小弟子园地从网上下载下来给我听，我特别喜欢听，跟着广播背红吟，唱儿歌。奶奶出去讲真相，我也不捣乱，有时还帮着讲。上了幼儿园不久，我就开始跟着大人一起学法，背论语，不识字就在一边听，安安静静地玩玩具。后来上学后，就开始读转法轮，因为听的变数多了，许多不认识的字我也能读出来。大家都夸我识字快。一，欠了业力都得还。有时我也很淘气，上幼儿园后爱和小朋友打闹，有时还被老师告状，为此爸爸妈妈很生气，说我没有按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要求做。其实是因为爷爷不修炼，怕我上学受欺负吃亏，每天让我练习打人，他还主动当靶子，让我演武松他演老虎，养成了不好的习惯。一次和小朋友打闹后，老师罚我用手拍桌子，回家后我的手就肿了，接着就开始烂，流黄水，还伴随着发烧，嗓子里起小泡，表现是常人手足口病的症状。老师怕传染别的小朋友，不让我去幼儿园，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练功点上，让我跟着几个奶奶学法练功。他们学法时把我围在中间，跟我比赛双盘，每次都是我赢，坚持2个多小时。其实是奶奶们让着我，因为手都起泡烂了。姥姥给我缝了个纱布小手套，戴在手上怕手指头粘在一起。后来不几天我的手就全好了，从手上整个掉下来完整一层硬皮，新长出来的皮肤嫩嫩的，和原来一样。爸爸说让我记住，今后改掉动手的毛病，不然欠了业力都得还。二，被打毒疫苗。在大陆，跟我同龄的孩子喝毒奶粉，打毒疫苗受害的很多，而我因为有师父看护，虽然吃过几年毒奶粉，但是医院检查都没有事。 妈妈和姥姥带我去打疫苗，每次我都会发烧。一次医生极力推荐一种收费疫苗，妈妈就同意了，花了90元。结果回到家不久，我就开始发烧，开始哮喘，憋得上不来气。爸爸妈妈带我到医院，医生说今后要长期服用激素治疗。那时还不知道是毒疫苗，这事让他们俩很苦恼。后来爸爸就跟妈妈说应该信师信法，把我完全当作大法小弟子来带，今后遇到官难就按照宵夜对待。从那以后，我再发烧，爸爸妈妈就抱着我念大法好，给我读红吟，让我自己也在心里默念。虽然有时憋得很难受，但是没有发生危险。发过几次烧之后，我的哮喘就不治而愈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没生过病，吃过药。三，正念句入对。从幼儿园时，我就开始给周围的小朋友讲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要相信电视上的谎言。爸爸经常鼓励我，说我做得好。后来上了小学，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，让我第一批入队。回来我告诉爸爸，说老师只有5个名额，很光荣。爸爸听了不高兴，说修炼人怎么能参加跟邪党有关的组织呢？我从小看新唐人的节目，听过九评共产党，知道邪党不好，但是老师的话还是影响到我，不想入队又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师说。后来爸爸跟老师通了电话，告诉老师我们家是信仰神的，不想让孩子加入无神论的组织。老师说可以理解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提过让我入队的事情。平时课间我还劝好朋友退队，很多同学都相信。后来上了4年级，换了一位班主任，发现班里只有我不戴红领巾，就让我入队。因为老师说的挺严厉，我也有点害怕，回到家就告诉爸爸，让他去跟老师说。爸爸严肃地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个大法小弟子呀？我点点头。爸爸说，你已经10岁了，懂了很多道理，学法很多年了，如果你还小，爸爸可以替你去说，可是你已经长大了，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，现在就应该有勇气自己去说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爸爸做你的坚强后盾。因为我正念不足，第二天我跟老师说的时候表现扭捏，结果老师说，你要是不入队，今后就不能参加集体活动了。我心里很难受，不希望自己被孤立。回到家就告诉爸爸说自己不想去上学了。爸爸接着给老师打了电话，跟老师简单的讲了真相。后来爸爸还写了一封长信让我带给老师。可能因为我的心一直也没有放下，2个月后，因为一个活动，老师又强迫我戴红领巾，我拒绝，老师就让全班同学逐个来劝我。我想自己一定要坚定，结果他们就都放弃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用参加升旗之类的活动。每当有这类活动的时候，我可以回家或做自己喜欢做的其他事情。四，化险为夷。我在修炼的路上也会遇到危险。3年级的时候，一次放学过马路，走在斑马线上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向我驶来，车右侧撞在我的头上， 我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醒来后已经躺在医院里，爸爸妈妈老师都在身边。爸爸轻轻地在我耳边说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危急的时候要喊师父的名字。我虽然不能说话，但是用眼睛告诉爸爸我知道了。医院检查我的面部有六处骨折，四个门牙恒牙都折断了，剩下肉连着，嘴里缝了近30针，上唇的系带断裂，鼻骨颌面骨折，要求我住院观察，准备手术。当时我的脸肿得像猪头，爸爸妈妈很担心，整晚爸爸握着我的手念大法好，给我念精进要旨，我也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清醒时就承念大法好。结果不到3天，我的伤就全好了，嘴里缝的线自动脱落，表面看除了一些擦伤都看不出来了。医生建议我做鼻部手术，爸爸妈妈跟我商量后告诉医生不必了，说我恢复得很好，当天就带我回了家。我的门牙后来也长好了，现在只有一颗里面折断的地方还没有长上来，但是也不影响正常吃饭说话。事后爸爸告诉我，他赶到事故现场，看到地上有一小滩血，心里也挺紧张，因为我已经被救护车送走，不知道我伤的情况。但是他想有师在有法在，不会出现问题的，于是就跟吓傻了的司机说，你别害怕，我的孩子不会有事的。司机一个劲儿的道歉，爸爸反而安慰他别慌张。后来听围观的人讲，那个公交车撞上我的时候，突然间向左平移了1米多，好像让我顶了一下似的，接着我才脸朝下倒在地上。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师父化解了这次危险，替我偿还了一个大难。我从小很喜欢看神韵的节目，特别喜欢听歌唱家郑北演唱的歌曲。爸爸鼓励我学音乐，希望我长大了也能考上飞天，助师正法。我也有很多缺点，学法练功懈怠，看到人家玩手机、电脑心里就痒痒的，有时贪吃，有点懒。但是我有决心管好自己，做个听话的小弟子，跟着师父回家。
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。在上期的节目中，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三中的第48首诗，诗的题目是赠世人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。赠世人，是为得法来做人，大法开传不认神，传单真相都不看，邪党欺世目不仁，法徒苦心唤不醒，机缘已过误时辰，天机一显毁精魂，大劫紧跟关天门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红银三中的第49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巡演路上。车行千里路，神光车外户，何人乘在内，巡演把人渡。 接下来让我们放慢速度再写一遍，我读一句，小朋友们跟读一句。巡演路上，车行千里路，神光车外户，何人城在内，巡演把人渡。最后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再学习一遍，并尝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。巡演路上，车行千里路，神光车外户，何人城在内，巡演把人渡。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